2026年开年之际，一个 APP 突然爆火。它不是 AI 时代下某大厂又横空出世了什么智能应用，反而是一款非常简单甚至简陋的打卡软件。死了吗？这款以死亡命名的 APP 为用户提供每日生命签到服务。今天打卡，今天活着，连着两天不打卡， APP 就会默认你已经死亡，并发送邮件给你死前提供的紧急联系人。这个开发成本不到1500块的 APP， 看似毫无技术含量，甚至有点荒诞，怎么就能一夜爆火呢？真正重要的问题是，它击中的社会情绪究竟是什么？其实这个软件如果单从功能来讲，基本没什么实际作用。首先，天天打卡就不太现实。现在的 APP 早已饱和，很多人对每日签到早就产生了明显的疲劳感，结果还冒出来一个要你像上班一样天天自证我还活着的应用。这得多么的无聊才能坚持下去。更何况占据独居者大半的老年人，很多人吃药都要用提醒，让他们天天打卡，这更是不现实。当然，这 APP 一开始取名叫死了吗的时候，恐怕就没太考虑老年人。开发者都是95后，还可以笑谈死亡，而对于近在眼前的老年人来说，恐怕就没那么轻松了。而这个 APP 另一个功能则是数日后通知紧急联系人。按照描述，这应该需要3天，2天不打卡，然后第3天通知。而对于独居者所面临的困境，3天时间实在是太奢侈了。这类人群面临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安全，也就是长辈们常念叨的那句，出了事，身边没个人可怎么办？突然病倒，被人尾随，在家不慎摔倒，难以求救。长期以来，独居人群的安全问题讨论主要集中在社交媒体上。例如一个人住，突然有陌生人敲门或试图闯入该怎么办？网友的答案也是五花八门，虽听起来离谱，但杀伤力很强。譬如烧一壶开水或一锅热油，要是对方硬要闯入，就直接浇在对方身上或地上。在家里准备一把小电锯，通过电锯的声音吓退对方，通过大声说话营造家中有人的假象。相比之下，独居女性更没有安全感。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曾经对独居被害案件进行过相关数据统计，在94例有效案件中，已公布性别的男性受害者只占 15.6%， 可女性遇害的数据却是男性的 3.37 倍，占比率高达 52.6%。 当然，更普遍的是突发疾病。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4概要，中国城乡居民排首位的死因是心梗，这远比癌症要高。而心梗的最佳抢救时间是多久呢？120分钟。说个题外话，11月20日还是心梗救治日，就是为了让人记住120分钟的时间。而这也是独居者最怕的疾病，就是因为心梗起病快，窗口期极短。那么遇到这一系列情况，3天再叫来紧急联系人，从救命的角度来说，真是意义不大了。说实话，这都不是死了吗？应该是凉了吗？从这个角度说，对死了吗寄予什么救命的希望，眼下并不现实。但为什么这个 APP 还是下载量暴涨，甚至它还是个收费 APP， 这就更加反常了。而一个可能的答案是，这只是独居者的一点点心理安慰罢了。如果几天没动静，会不会有人知道？他们只是希望一个 APP 能把人生最后一个信息发出去。当前，社会注意力大多都放在促进生育的各种问题上。但由低生育率带来的独居者，尤其是独居长者的问题大增，也有必要引起全社会的特别关注。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中国的独居群体早已过亿。根据全国第7次人口普查数据，截至2020年底，中国一人户家庭超过 1.25 亿户。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新独居时代报告显示，截至2024年，中国独居人口规模已达 1.23 亿，其中20至29岁、30至39岁、40至49岁单身独居人口分别为约4500万、3800万和2700万，加起来超过了1.1亿。到2030年，中国独居人口预计将达到1.5亿至2亿人。另外，还有几组关键数据也勾勒出了整个独居时代的社会土壤。结婚对数连续9年下降，2022年跌破700万对，2024年仅有610万对，再创新低。2021年育龄妇女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 1.64 个，远低于2.10的生育更替水平，生育意愿持续走低。 2021年，国内避孕套销售额暴跌71%，国产伟哥金哥的销量也从1亿片降到8785万片，同比下降13.2%。与此同时，情趣用品却卖爆了。2024年，中国情趣用品市场销售额达到1942.1亿，相比2019年大幅上涨了63.4%。如今，更是连死亡这一传统文化中的大事，独居青年都愿意外包给市场。他们并不是想死，而是默认了生活的原子化，孤独的缺乏稳定托底，原生家庭支持弱化，不想麻烦别人，想靠自己掌控一切。所以说，许多年轻人正在经历结构性孤独。但有意思的是，孤独也分被动孤独和主动孤独。被动孤独指的是内心渴望社交，但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孤独，而主动孤独则更多是年轻、时尚、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人群主动选择的结果。无论是哪一种，往往都需要通过消费行为来排解、宣泄，或者在某种程度上享受孤独感。一份研究数据显示，有 57.69% 的孤独人群表示会为了排解孤独产生消费。不确定是否会产生消费，要是具体情况而定的占比 26.63%， 称不会因排解孤独产生消费的仅占 15.68%。 从孤独消费力上看，每月大概花费1000至3000元的占比最多，达到 41.57%， 3000至5000元占比 34.17%， 位居第二。背后的消费市场确实相当庞大，他们要消费的不仅仅是情绪，还有功能型的生存刚需。当以往的社区网络、熟人社会逐渐崩溃，那么陪伴、关照、被发现等等，这些都会变成稀缺资源，甚至会被重新定价为商品。所以，越来越多的品牌和企业正关注到这一消费趋势。在互联网上，也有各种单身经济爆火的报道，但他们都只营造出了一个浪漫化的想象，独居也是可以非常精彩的，甚至更加精彩。这也许是真的，至少少了很多柴米油盐、鸡毛蒜皮的家庭争吵。但这种精彩往往更多发生在一切运转良好的时候。当人身体健康、收入稳定、情绪尚可时，独居是一种轻盈的状态。可一旦出现意外、疾病或情绪低谷，独居生活狰狞的另一面便会迅速显现。我们来说几个现实案例。例如，此前媒体报道，上海46岁的蒋婷在一次突发脑出血后入院，两月后不幸离世。他未婚、独居，父母双亡，没有直系亲属。从手术签字、医疗费用垫付，到身后丧葬与遗产处置，一连串现实问题在他病倒后迅速显现。开颅手术签字要找远房表亲，21万医药费卡壳两月，50万保险金取不出，离世后连半场告别会都陷入法律困境。再比如2024年，在网络买菜门店做仓管的阿涛被发现在其租住的房内去世。他去世前曾上过多日12小时夜班，后来身体不适请假，之后失联，直到数日后被发现。这些案例都非常具有代表性，尤其是考虑到独居的年轻人很多都是打工牛马，近些年各种加班、猝死、脑梗、心梗的案例，对普通人来说，这些意外似乎已经不是新闻那么遥远了，自己完全有可能遇到，而遇到了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更沉重的是，上新闻的还多是年轻人的案例。至于老年人的孤独死，似乎已经不是新闻了，而是一种正常现象，颇有点见怪不怪的意味。当然，也有很多声音提出，要给他们提供帮助，社会要想办法等等。类似的案例并不是没有，比如在老龄化更加突出的国家，一些措施已经施行了。比如在每小时3人孤独死的日本，一些地方就有志愿巡逻队，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来判断公寓内的住户是否情况不妙。比如衣物晾干后仍留在阳台上，白天拉上窗帘，邮件和报纸无人收取，以及屋内彻夜亮着灯。韩国首尔也打出口号，说要打造一个没有孤独的城市，并且出台了一系列措施，包括通过全天候电话热线和网络平台提供心理疏导服务，为中老年居民提供营养膳食计划，建立专门的搜索系统，以识别需要帮助的独居者等等。这些措施应该是有用的，也有借鉴意义，但结论比较悲观，因为大家心里也清楚，效果只怕很有限。孤独本身意味着断联， 如果想从安全层面兜底，在没有其他家庭成员的情况下，那只能是类似网格员之类的24小时监视。且不说人们受不受得了这种骚扰，网格员也架不住这种工作强度。说实话，对于被动独居者，真是想不出什么好的办法。因为客观原因，身边再无陪伴，社区可以巡查，系统可以预警，但他们终究无法像一个真实的人那样长期细密地介入日常。所以死了默的爆火更像是对于独居的一种情绪反弹。在工作越来越卷的当下，独居的滤镜迅速破碎，人们开始考虑生存危机，独身的我该怎么办。死了吗就像一根稻草，花个几块钱下载，先表达一个情绪再说，至于有多大作用，谁有多在乎呢？死亡很多时候只是一个通知，来了就来了，连挣扎的机会都不会给。一些人或许有经验，微信里的一些上了年纪的好友，很多都喜欢定时不定时发些信息，或是个鸡汤软文，或是首经典歌曲，或是个画面艳丽视觉刺激拉满的早上好。仔细想想，这不就是他们的死了吗？他们在有意无意地用这种方式向周围发出一个信号，今天我还在。他们也许不是为了热闹，不是为了合群，而只是给自己留下一个被看见的可能。